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研究生乔淑玉。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一篇关于治疗成人肾脏小血管炎的干预措施的系统综述。这是一篇来自 Cochrane 图书馆医疗决策的最新证据的博客。肾脏小血管炎会对肾脏内的小血管造成损害，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肾功能的迅速丧失。阻断免疫系统抑制血管炎过程的治疗方法是可行的，但会导致严重的感染和其他长期并发症。由于血管炎是不常见的，因此很难确定最有效和最安全的治疗方法，因为研究往往太小，无法可靠地检测这些结果。有一种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类似研究的结果结合起来。基于此，在2015年9月，Giles Walters 和他在澳大利亚的同事们更新了诱导和维持肾脏小血管炎疾病的缓解疗法的 Cochrane 综述。肾脏小血管炎会导致小血管发炎，并可能导致永久性肾衰竭和死亡。在有效治疗前，肾脏小血管炎的死亡率通常为 80%， 现在有了现代疗法， 80% 的患者能存活5年以上。肾脏小血管炎是由对血管的免疫反应引起的，大多数的治疗方法都是抑制免疫系统。从历史上看，治疗曾以类固醇和环磷酰胺为中心，在出现严重肾功能衰竭时加入血浆置换。最近更多的靶向药物被应用，因为产生含有所谓的 CD20 信号抗体的免疫细胞 B 细胞可能在疾病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一旦治疗引起疾病缓解，治疗的强度就会相应降低。长期来看，不那么有效的治疗方法仍用于维持缓解状态。尽管最近的治疗有所进展，但仍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严重肾脏小血管炎患者在确诊后一年内死亡，其中一半的死亡是由于治疗副作用引起的。在2008年 Cochrane 综述中，有13项研究涉及700名成年人，这些早期的研究一般都是低质量的，但在其他治疗方法中加入血浆置换似乎对中末期肾病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且持续使用环磷酰胺替代每月的脉冲治疗可以防止疾病复发。然而据现有证据，在副作用方面，治疗方案是否有重大差异还尚不清楚。至2015年，有更多的研究可供选择。我们最新的综述包括了31项涉及2200名成年人的研究，得益于跨国家研究小组的帮助。最近的研究趋向于范围更大、更严格，并使用更严格的疾病定义。然而，尽管取得了这样的进展，这些研究仍然有重要的设计限制，这使我们对一些结果仍缺乏信心。大约200名受试者参与了血浆置换的研究，当被添加到常规治疗时，它可能会减少12个月时需要进行半量透析治疗的肾衰风险，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会影响死亡率或严重感染的发生率。其他涉及近300人的研究发现，静脉注射环磷酰胺可能比连续口服环磷酰胺更容易导致疾病复发，但是脉冲和连续环磷酰胺对死亡、透析需求或严重感染的影响是否不同是非常不确定的。CD20 单克隆抗体利妥昔单抗的证据质量更高，这种药物可能相当于环磷酰胺，令大多数患者在6个月后病情缓解，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严重感染率上升。麦考芬酯类似于环磷酰胺，可以作为诱导缓解的一种治疗，但缓解是否是持续的，是否可以避免复发，目前还不清楚。最后，当考虑维持病情缓解时，硫唑嘌呤和环磷酰胺一样有效，但与硫唑嘌呤相比，麦考芬酯仍未被证实有效，它应该被认为是第三线治疗。综上所述，有肾脏小血管炎和严重肾衰竭的成人在加入血浆置换时更小可能需要透析，但关于对死亡或感染的影响可获得的信息很少。连续环磷酰胺可降低疾病复发，维持缓解时硫唑嘌呤与环磷酰胺作用相当。展望未来，目前需要研究的重点是疗法毒性和针对较轻类型的血管炎患者的治疗方法。您可以在 Cochrane 图书馆找到这篇综述的全部内容，包括所有纳入的研究，只需在 cochranelibrary.com 输入 renal vasculitis 即可获取全文。